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金卡推出，主打更强大的可靠绿卡。
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研讨会，多国政要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美国 B-52 轰炸机和日本战机编队秀实力，回应中俄军演。
美韩联手打造水下无人机应对中共海军扩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川普总统在与商界领袖的圆桌会议上宣布，川普金卡正式开放申请，强调这是一张更强大、更可靠的绿卡，能为持有人带来合法身份，并最终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川普说，相关网站大约在宣布后30分钟上线，所有资金将归美国政府，用于造福国家。川普提到，新版金卡能够帮助美国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同时还能为联邦财政增加收入，用这笔钱为国家做些好事。他指出，企业可利用金卡留住外国交换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印度和法国的美国顶尖大学毕业生，使他们毕业后找到工作，就不必返回自己的国家。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明，个人申请金卡需要支付100万美元，企业替员工申请则为200万美元，并将接受政府史上最严格的审查。5年后通过审查者就可以申请入籍。他指出，目前绿卡持有者收入低于美国普通民众，而川普总统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因此这项计划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申请方面，川普总统通过真相社交平台发布网站链接，网站提供个人金卡、即将推出的白金卡以及企业金卡3种选项。白金卡售价为500万美元，持卡人每年最多可在美国停留270天，而且无需缴纳非美国收入税。川普金卡自今年2月曝光以来备受关注，被外界视为可能取代需要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而川普总统这次并没有提到名额限制或者创造就业的要求。
世界人权日前夕，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举行国际研讨会，多国政要以及知名专家在会上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呼吁更多国家采取立法和问责行动，制止这一群体灭绝罪行。英国国会议员香农说，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和人权侵犯持续了20多年。令人震惊的是，可靠的报告指出存在活摘器官的情况。活摘器官的行为绝不能容忍，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确保这种行径彻底停止。前荷兰国会议员冯伯莫尔表示，已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正在参议院审议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应该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这项法案也应该在欧洲议会通过。他说，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欧洲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不如对维吾尔族和藏族人的关注那么多。德国国会议员霍克斯特说，我们需要一部法律来终结有罪不罚的现象，堵塞法律漏洞。至关重要的是，这项法律把器官移植旅游定为犯罪，包括在国外实施的行为。瑞典国会议员普尔说，中共活摘器官是一个建立在鲜血之上的产业，沉默就是同谋。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权继续进行器官交易，只要人们因为信仰而被杀害，只要世界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就有责任继续发声。
日本防卫省11号公布，美军2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B-52 战略轰炸机10号在日本海上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 F-35 和 F-15 共6架战机进行编队飞行，以回应中俄9号在东亚海空域的联合军演。日本强调，此次行动重申美日遏阻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企图的坚定决心。9号，中俄战略轰炸机飞越东海和西太平洋，当天日韩都曾紧急出动战机应对， 此外，中共航母编队近日出现在日本南部海域，多架日本战机更是遭到中共舰载机雷达照射，引发东京和华盛顿共同警告中方行动破坏区域稳定。日本统合幕僚长内仓浩昭说，中俄轰炸机行动明显是武力示威，对日本安全构成严重忧虑。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也和日本防卫大臣通话，对中俄在东亚的联合巡航表达严重关切。东北亚紧张升温之际，台湾周边军事压力同步加剧。台湾国防部11号通报，连续两天侦测到27架次中共军机和多艘舰艇在台湾附近军演，其中包括具备核打击力的轰 6K 和歼16与歼6编队。台国防部指出，自2020年起，中共军机扰台次数逐年攀升，每年出动架次都超过千架，显示北京持续升高军事施压。近年来，中俄联合军演频率在日本周边海空域逐步增加，尤其在区域局势敏感时期更为明显，也使日中紧张局势升级。上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中共攻台假设问题发言，引发北京不满，使台海议题成为双边外交摩擦的焦点。
路透社周二报道，韩国航运巨头韩华集团十月份领投了美国国防初创企业 Wetton System 公司的6000万美元融资轮，这轮融资从来没有被公开过。两家公司表示，这是美国和韩国最新的联合行动，共同为美国海军开发自主水下无人机，以应对中共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持续扩张。双方合作已经确认，首批研发重点将放在侦察和打击一体化的鱼雷型水下无人机上，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量产时间表和交付数量。目前，美国海军虽然在积极推动无人舰队计划，但仍面临技术和部署上的诸多挑战，而韩华集团本身拥有建造潜艇、水面舰艇和海上平台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五角大楼和白宫正在紧急提升海军无人化作战能力，以应对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的入侵。自主水下无人机因为造价低，可大规模部署，适合执行高危任务，正成为美军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安战略把台湾问题清晰化，川普要把中共势力赶出美洲，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周三晚上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总额90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其中包含多项强硬的抗共政策，禁止从中国公司采购物资，军人加薪 4%， 以及废除 DEI 项目等条款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由众议院与参议院协商后的2026财年国家国防授权法案，周三晚在众议院通过后，已送交了参议院。预计参议院将于国会圣诞休假前完成立法程序，并送交川普总统签署。该法案以312比112票通过，18名共和党议员与94名民主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重点宣传了该法案的亮点，为现役军人加薪 4%， 彻底废除五角大楼的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 项目，打击反犹主义，削减200亿美元的过时项目与官僚性开支，以及多项针对中共的强硬政策，比如要求情报机构公布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财富，禁止五角大楼与中国基因测序及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并禁止采购源自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实体的先进电池、光电组件、计算机显示器和关键矿产等。国防政策方面，严格限制川普总统削减驻欧洲与驻韩美军人数，或暂停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未来两年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同时废除了1992年和2002年对伊拉克的用兵授权，但保留了2001年911后反恐授权。 在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等保守鹰派的推动下，法案中还纳入了非国防条款，要求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总统候选人或其他联邦公职候选人时必须向国会披露。在外交层面，该法案指示国务院在全球美国使领馆新设地区性中国事务官员，负责监测中共在各主要地理区域的商业、技术和基础设施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并要求每两年提交美中全球外交存在的对比报告。该法案的另一重大重点是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要求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在向中国或其他受关注国家的特定高风险技术领域投资时，必须向财政部报备，财政部可直接禁止交易或要求向国会做年度报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针对白宫日前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专家分析指出，这份战略把美国对台政策转变为清晰化，而且重新诠释了门罗主义，表明了川普总统要把中共势力赶出美洲大陆，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格局。请听报道。
白宫上周发布了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详尽阐述了美国优先的全球新定位，同时也把台湾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分析说，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台湾立场最清晰的描述，部分放弃了过去的模糊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台湾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影响。战略承认了台湾芯片对美国的重要性，但并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台湾是进入第二岛链的屏障，其实就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成两个独立战区。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失守，中共将可以长驱直入，冲击第二岛链，打破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在战区的联系。因此战略剑指的就是中共。虽然战略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协防台湾，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维持军事优势威慑台海冲突，因此将建立一支阻止第一岛链任何地方侵略行为的军队，也就是战略中所说的以实力求和平。而战略中强化和盟友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具体提到，由于川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和韩国增加责任分担，美国必须敦促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重点关注威慑对手和保护第一岛链所需要的能力，呼应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表态。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诠释了门罗主义。1850年代，门罗主义成型，可归纳为欧洲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为殖民地，美国仅在本身利益受损的前提下才介入欧洲事务，以及美国视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图为对美国的国安威胁。门罗主义有过一次重大补充，老罗斯福总统将之扩充为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成为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川普这次是第二次重大补充，称为门罗主义川普推论。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反对外来势力干预美洲事务，从单纯针对欧洲扩展到了其他非西半球国家。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主要指向了中共和俄罗斯，如巴拿马运河就是受中共势力影响，而委内瑞拉则是受到中俄两国影响。这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战略重置，包括了去全球化、对欧洲的关注和警报，以及对中共的整体战略等。虽然战略没有将中共定义为最重大挑战或主要对手，但实际中共对美国形成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丝毫没有降低，反而是加强了。在篇幅最长的对亚洲的描述中，几乎全部是针对中共的。这次川普国家安全战略将不仅影响川普第二任期的后三年，而且将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格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神韵下周开始全球巡演，世界翘首期盼。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共和党闯关成功，为川普总统近百项提名铺路；
美国打算收紧免签入境，访客需要提交5年的社交媒体记录；
美联储宣布降息一码，内部分歧严重；
美军在委内瑞拉外海扣押受制裁邮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参议院共和党人周三成功通过程序性表决，为川普总统提出的97项联邦机构人士提名开启确认程序。最终投票预计在下周举行。一旦通过，川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内获确认的提名将突破400人，远超拜登政府同期的350人。这批提名涵盖几乎所有联邦机构，包括劳工部总监察长提名人、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斯·波西托，以及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人选莫菲和迈尔等。这是参议院共和党自9月以来第三次推进通过大批提名。共和党人9月份启用了核选项程序，允许以简单50票的多数集体通过副部长级和以下职位的行政部门提名，以突破民主党几个月来的阻挠，但不包括对联邦法官提名人选的确认。启用核选项程序后，参议院已于9月中旬一次性确认了48名官员，10月初再确认了107名川普提名的行政官员，大幅填补了政府的职位空缺，包括20多个大使职位、10多个联邦检察官以及财政部、内政部、能源部、战争部等部门的多名助理部长。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周三在联邦公报发布新提案，要求英国、法国、澳洲和日本等40多个国家的游客在申请入境美国时提供过去5年的社交媒体历史记录。这项提案已经进入60天公示期，并向公众征求意见，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未来可能会有所修改。目前来自美国免签计划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者可以通过电子授权系统 ESTA 申请前往美国，最长可停留90天，费用为$40。有关申请者提供社交媒体信息的问题，最初在2016年被加入 ESTA 申请表，但仅标注为可选，而现在的新提案将使社交媒体审查成为 B 选项。新提案还显示，保护局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在 ESTA 申请中增加若干高价值数据项，作为需要填写信息的补充，比如过去5年使用的电话号码、过去10年使用的电子邮箱、家庭成员姓名及其基本资料等。
美联储周三宣布降息一码，把联邦基准利率降到3.5%至3.75%之间。这是美联储2025年以来连续第三次降息25个基点。降息决定跟市场预期保持一致，但是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未来政策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因为12位美联储官员中有3位投下反对票，这是自2019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9-3的投票决定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官员们内部分歧严重，部分成员支持继续降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可能进一步疲软的风险。另一部分则担忧再次降息可能会加剧通胀压力。在本次会议前，出现了一个网络热门词“鹰派降息”，意思是美联储将降息，但同时发出警告，提醒市场不要对下一次降息抱过高的期望。美联储这次的声明内容和去年12月的声明保持一致，当时委员会暗示可能会暂时停止降息，直到今年9月的会议时，美联储才开始首次批准降息。随着连续第三次降息尘埃落定，市场关注焦点转向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走向，因为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川普总统周三透露，美军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拦截并扣押了一艘遭制裁的邮轮， 川普说，扣押了一艘邮轮，一艘大型邮轮，非常大，实际上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邮轮，而且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方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对一艘无国籍船只采取了司法执法行动。这艘船上次停靠的地点是在委内瑞拉。美国先前已经对这艘邮轮实施制裁，理由是它在名为阿迪萨号时参与了伊朗石油交易。此举发生在美国在这个地区持续打击贩毒并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之际，包括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战斗机和几万名士兵。川普政府正在对马杜罗加大施压，指控他正在主导一场贩毒恐怖主义行动。五角大楼已经对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附近水域的贩毒船只进行打击。川普总统警告说，美国可能在陆地上进行打击，并说马杜罗时日无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神韵下周开始全球巡演，世界翘首企盼，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dobe 公司周三宣布，旗下的 Photoshop、Acrobat 和 Express 三项核心应用已经正式集成到 ChatGPT。使用者现在无需切换应用，通过简单的对话指令，就能够免费进行图片编辑、PDF 处理和创意设计。使用者只需上传文件并发出指令，例如 Adobe Photoshop 帮我模糊这张图片的背景，就可调用相应的功能。 Photoshop 应用支援局部编辑、添加滤镜和调整亮度等， Acrobat 可用于编辑、压缩、转换和合并 PDF 文档， Express 则能快速生成并修改海报、社交媒体图片等设计。在 ChatGPT 中开启的项目也可无缝转到 Adobe 原生应用进行深度加工。目前这项功能已在全球范围内的桌面、网页和 iOS 平台上线。此次合作被视为 Adobe 和 OpenAI 联手降低创意工具使用门槛的重要举措。通过 AI 技术，让更多人轻松实现创意想法，同时应对来自谷歌等科技巨头的竞争。
伦敦国王学院12月10号在 Aging 期刊上发表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赋予黑巧克力独特苦涩风味的可可碱可能在延缓人体生物学衰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团队通过分析超过1600名参与者的 DNA 衰老标记和端粒长度，发现血液中可可碱水准较高的人，他们的生物学年龄往往比实际生理年龄更年轻。生物学年龄是衡量人体机能状态的重要指标，而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它的缩短跟衰老过程密切相关。在与咖啡和可可碱其他化合物的对比中，可可碱显示出与延缓衰老最强的关联性。研究人员提醒，这并不意味着建议人们多吃黑巧克力，因为其中也含有糖和脂肪。这项发现在于揭示日常饮食如何影响健康长寿，为未来的抗衰老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未来团队将进一步探索它背后的作用机制。
谷歌周三宣布启动一项新的测试计划，谷歌新闻平台和《卫报》《华盛顿邮报》《德国明镜周刊》等知名媒体合作，试点推出 AI 文章摘要功能，让用户在点击前就可以快速了解文章的核心内容。此举的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利用 AI 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互动性。用户在点击阅读全文前，可通过 AI 摘要快速了解文章背景和核心内容。考虑到此举可能减少原文的直接点击量，谷歌将向参与这项商业合作计划的出版商直接支付费用，以弥补潜在的流量损失。此外，这项计划还包括测试新闻音讯简报功能。谷歌同时宣布把首选来源功能推广到全球，允许用户在搜索结果中优先看到自己喜爱的新闻网站。这项举措表明，谷歌正积极运用 AI 技术与新闻业共同探索资讯消费的新模式。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神韵2026年演出季下周开启，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写下多项艺术界成就，2026年更是迎来成立20周年纪念日。神韵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引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辉煌灿烂的传统中国。神韵演出已经成为全球文艺界的年度盛事，请听报道。
美国神韵2026年全球巡演下周开启，全球首站是法国。下周三，神韵将在法国阿姆内维尔开启第一场演出。法国已经售出了19万张门票，七个城市全售罄。欧洲之旅从法国开启后，神韵会在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上演，历时近五个月。意大利两个城市也是一票难求，首都罗马还特别加场。德国女伯爵基尔曼赛格观赏神韵后赞美道：让自己徜徉在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之中，这是一种力量和传统。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传统，今天能够这样呈现出来，引人入胜，也非常非常振奋人心。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区议员佩雷斯说：坦白说，这是一种极其美丽的组合，通过舞蹈向人们展现中国悠久的风俗与文化。神韵在美国的首站是我们湾区，首演城市是圣荷西，12月24号开演，会连演四天，之后神韵会在全美巡演，持续到2026年5月初。32届艾美奖得主、资深媒体人迈克尔·科格迪尔说：我们沉浸于古今中国的艺术之美，沉浸于它的优美典雅，那无法被抑制的典雅。美国知名律师爱德华·格雷森说：这是美，也是古老的中国，那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看。这个月月底，神韵也将开启亚洲之旅，将第18度莅临台湾演出，与观众见面。台湾巡演后，神韵还会到韩国、日本，当然也会到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演出。台湾知名艺人郭子乾说：来欣赏真的是大开眼界，非常棒的演出，真的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完美。中央研究院院士叶君卫说：非常有中华文化的这种精髓，水准非常非常的高，非常的敬佩。美商创投公司董事长王振伟说：神韵听到这个好像是天上的声音，天上的舞蹈。澳洲大律师马德琳·布里奇特说：演出精彩至极，他以舞蹈带你踏上中国历史的旅程，有着各种不同的场景，每一步都在讲述着故事，这种故事的演绎方式实在是美妙精彩。一场神韵晚会让您见证中华五千年的壮丽与辉煌，请登录神韵官方网站查询更多的信息。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假日季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兼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成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米饭、糙米、炖菜和汤。烹饪时间可以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